OK， 谢谢诗班，很美好的信诗，诗歌非常好听，声音非常好，感谢主哈。看到我就想到又是马拉基书了哈。可是我们怎么讲那么久还没讲完马拉基呢？我记得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我就讲马拉基了，当然我不是每个月都来哈，所以就是讲到今天。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十二月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讲这个旧约最后一卷书，来看看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今天给各位一个题目是大家都很快乐的无处可容的福。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因为呢我们都希望有一些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甚至多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如果有福气来总有地方可容。上帝怎么会应许到一个福气说无处可容的福气呢？这个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才能够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学习来调整我们的观念。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是教会里面不常讲的信息。不过呢，既然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一同来看这段圣经。请翻开圣经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二节。马拉基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好不好？第七节我先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请第九节，以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好，谢谢。我们今天的讲题的经文的出处在第十节。第十节，请听我念：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个题目呢，其实是一个结果。上帝说我要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一个结果。每一个结果出现之前，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要结果，无处可容，可是我们不愿意经过那个过程。所以其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说我愿意把这个结果给你，可是有一个过程。我想在属灵的追求上面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恩典牌，恩典牌福音啊，所以不需要过程，只要结果。其实当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经历他，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学习这些真理，我们去行，那个结果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要讲这个奉献而已，大家都常常在奉献了，可是从这个奉献的这么一个教导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调整很多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心态被调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属灵的祝福，甚至说神很多在物质上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经历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结果我们都要，过程 我们也必须要走过，有了这个过程就有这个结果，我深深的相信这回事。所以我们来翻开圣经再看，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字，我们一同来思想之后呢，我们带出三个信息。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上帝怎么用这么一个字借着马拉基来带出来给我们今天做一个思想呢？夺取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少用的，很少用，就是抢了哈，抢夺。我们怎么可以抢夺神的物呢？犹太人的解经家，他把这个字呢，这个严重性啊，非常清楚的提到，人怎么可以强力暴力的抢夺？哎，我们有没有跟神暴力抢夺神的物啊？没有啊，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抢得过神呢？可是犹太人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个字可以翻成暴力抢夺的意思，非常严重，比我们中文翻得更严重了。七十四译本呢，大家知道七十四译本是旧约用希腊文翻成的一个译本，他说人怎么可以欺骗神呢？他不是用抢夺，他不是用夺取，他说欺骗，人怎么可以欺骗神呢？那可能这些字眼在我们来看都是太严肃了，我们都很难很愿意很坦诚的去面对这些字眼所带出来的意思。人怎么可以夺取？人怎么可以抢夺？人怎么可以欺骗？我们说都没有，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做呢？可是呢，我们就发觉这段圣经提到这个字的时候至少有三次或者是四次，如果是中文的翻译的话，四次。所以其实从整个的所谓的奉献的观念开始的时候，他先要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所以究竟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提醒底下、光照底下，我们怎么样来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所有的物资、所有的财产、所有神给我们的丰富呢？年终的时候总是有个总结算嘛，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看看，看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若是我们要得到那个 无处可容的福，我们就要经过那个过程，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一，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什么是神的物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份是神的，那份是我的，没有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我们的，可是呢，这段圣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首先它建立一个观念，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万物都是从神来。你们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而他说万物都是从神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重新再去调整的一个观念。当然你说没有啊，这些物都是我们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血汗，用自己的这个精神，用自己所有的一切的能量能力来占据的。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来看，它非常强调万物从神而来。你看看约伯记第一章，我刚刚从Phoenix 教书回来，昨天晚上才回来教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说我们是生出于母腹，也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声音？我们赤身出于母腹，也怎么样？赤身归回，没有带什么来，没有带什么去。所以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呢，如果在马拉基书这里说这是神的物的话，我们建立第一个观念，万物从神而来。在这样一个万物从神而来的圣经的教导里面，我觉得两点我们可以分享的。第一，我们有管理权，可是我们没有拥有权，那是不一样的。拥有就是这是我的，没有人能够拿走。管理就是这是人家托给我管理的，主人来的时候他要拿走他可以拿走，因为他是主人，我是仆人，我是管理者。所以若是马拉基说神的物强调这个 管理权跟拥有权的时候，他说万物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没有拥有权，因此约伯才说赤身出于母腹，赤身归回，我们只有管理权。因为当我们结束这个地上的生命的时候，管理权就结束了，管理权就是归还给上帝了。所以其实在这里呢，不单只是约伯记第一章这样说，你看看约伯记四十一章第十一节，谁先给了我什么使我偿还呢？万物都是我的，神有管，神有拥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大卫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只有管理权。万物从神来，我们把从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献上给他。刚才我们的主席也是这样祷告。所以其实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讲到奉献，其实我们应该讲归还，因为我们是管理，我们不是拥有。所以我们一同在这里思想马拉基书这个第一个信息，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字在马拉基书里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你们在何事上夺取神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还当献的供物上面。这里有很多当，用了好几个当字，我们刚刚讲了好几个夺取的字，现在用了好几个当字。什么叫当？什么叫当？当就是责任哦，当就是你们应该做的。如果这个是我所拥有的，我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处理我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这些物质是我管理的，我就有一个责任哦。主人说这个管理的一个责任里面呢，有某一部分的管理的东西是我们应该这样子处理的。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去思考来思想哈，什么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先不讲奉献金钱，奉献什么物质，我们只讲说如果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去思考说万物从神而来，我们就去分辨一下拥有权跟管理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管理权没有做得妥当的话，我们就是夺取了上帝的供，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如果你看这一期的华神的 newsletter，我只带了三张，因为只有三份，我在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感言，就是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以色列去了两个礼拜，在那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Newsletter 上面我写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许多的坟墓，每到一个地方你总是看到坟墓，好像坟墓就是离不开人的这个地上的一些的景点哈。那我们其中看到的一个坟墓呢，就是法老的坟墓。我们去了以色列去了埃及的开罗，看到法老的坟墓。法老的坟墓就是金字塔，有很多金字塔在基舍的地方，基舍的地方有三个很大很大的金字塔。是代表性的，整个埃及里面的法老的金字塔当中，这三个是最大的。那这些导游就跟我们说，当这个金字塔被造起来一年之内，金字塔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全部被偷光。可是呢，这个法老一当法老一上任登基的时候，他就开始计划建造他的金字塔，包括有多大，包括怎么样一个工程，包括预备什么东西放进去这个金字塔里面。他说当这个金字塔封塔了，所有的东西都进去了，法老的那个木乃伊也进去了以后，一年之内这个东西就全部被偷光。我在这个 newsletter 上面把犹太人的一个神学家，我常常跟各位提的Abraham Hetzel 他的一个思想带进来。很多时候我们用时间换空间，那假设法老一上去，他当法老的时候三十年四十年，他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建造一个很大的金字塔，所以他用时间换了这个空间，金字塔是一个占取空间的地方。 Abraham Maslow 就说，我们用时间换取空间，可是到头来呢，我们所建立的空间存在，金字塔存在，可是这个人的生命那个时间就已经过去了，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时间。所以他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到时候我们的时间不见了，我们的空间还留在那边。我们就认为说，当我们拥有这些空间的时候，我们就是富有，其实这个空间不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会时间会结束，时间会结束。所以 我跟各位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同来思想，其实我们只是一个管家，万物从神而来，神把这个交给我们，我们做一个管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因此呢，在这里说，这是神的物，神交给我们管理，有一天我们这个管理权也要结束了，因为本来拥有权就不是我们的，管理权结束了，我们也要离开我们所管理的东西，说不定给别人管理了。所以当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先建立一个观念，我们所有的东西是我们管理的，神要我们怎么样来献，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刚刚讲到当就是责任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当献呢？首先当然是管理，第二他们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你可以想想，我们放弃了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权，我们接受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公民权。你还记得你接受这个公民权的时候，拿那个居留权或者是citizenship 的时候，你有去宣誓吗？宣誓的时候怎么说？其中一个就是，我身为美国的公民，我要尽上美国公民的责任，是吧？所以什么叫当？当就是你的责任。以色列百姓呢，是神的子民，所以上帝说，你们有当尽的责任。他说，这个仓库或者是神的家需要有粮的话，就需要有百姓尽上他的责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讲会有的责任，不晓得贵教会有没有讲会有的责任哈。我们也快要有弟兄姐妹受洗了哈，我们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来，非常高兴。可是呢，当一个会有，会当一个弟兄姊妹进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友的时候，他也有当尽的责任哦。如果一个国民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时候，他也有当尽的责任哦。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成为神的国民的时候，我们有当尽的责任哦。其中一个这里想的就是，把神托给我们管理的东西好好管理，哪一部分是神要我们献出来的，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当我们讲到奉献，我知道一般牧师很少讲哈，不好意思讲，可是我们这些做客人的就可以讲了哈，讲完以后下次不请我没有关系哈。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说，这些物件是上帝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我们有管理权，我们没有拥有权，我们有当尽的责任，让我们履行这些责任的时候，看看神有没有按他的祝福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段落来看，请看第三章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第八节就开始讲了，哎，奉献的问题。那这里第七节呢，其实是很 vague 哈，很抽象，意思说讲什么呢？这里在讲转向，为什么神责备百姓说你们要转向我？百姓说我们没有离开你啊，我们怎么样才是转向你呢？然后就说啊，你们来奉献吧，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这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上帝，一个是第八节开始的钱财。我们这样一讲你们就很明白了，上帝说你们转向我，他说怎么样才是转向呢？你们把神要你们管理的东西，你们当纳的献上。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不是？这样你就明白了怎么样才是转向。我们不能够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 所以上帝说，你们转向我吧，转向我的时候，你们的心就不是在钱财上面，你们就是侍奉神。我觉得非常清楚。所以第一个我们从这段圣经看到的就是万物从神而来，我们有管理权，我们没有拥有权。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转向神，所以以神为主还是以钱财为主，侍奉神或者是侍奉钱财马门，爱神或者是爱马门，这是一个转向。所以这段圣经呢，你不要觉得说上帝就是要我的十分之一，其实不是，上帝就是要你爱他。上帝要你第一点就是、你认识清楚你的管理权，第二点就是上帝要你爱他。我不相信说爱神的人神不会祝福他，上帝需要你爱他。所以我从这个重点呢，跟各位来分享圣经里面几个现象。大卫，大卫临终的时候为神预备很多很多的材料要建造圣殿、所以在大卫献殿的、献礼物要建造圣殿的这个、经文里面，历代志上二十九章里面他讲了三点。他说我已经尽力，在我所有的金银财宝里，我尽力的预备好所有的金银财宝来建造圣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在我尽力之外，我还把我私下积蓄的现象，他有私房钱哦，尽力可能是国库，国库里面的哈，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预备。可是呢，哎，他知道说上帝了解哈，除了国库那么多钱之外，他还有一个保险箱，像保险箱里面还有很多积蓄。然后他说，除了我尽力献上之外，我还把我自己的积蓄献上。圣经讲了一句话，我心中爱慕神的殿，所以我把积蓄的都献上。第三点，二十九章也说，今天有谁爱耶和华，乐意把自己将献给耶和华呢？今天有谁爱耶和华，乐意把自己 献给耶和华呢？所以历代之上二十九章讲了三点，第一，我把国库的东西献给神，第二，因为我爱神，所以把积蓄的也献给神，第三，因为我爱神，所以我把自己都献给神。这个就是转向，这个就是献上，这个就是一种 challenge。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问我献多少，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这都无足介意了。对神来说，神比较 concerned 的是，究竟这个人有没有转向？究竟这个人从侍奉神或侍奉马门之间有没有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从这个转向的问题来思考。第二呢，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些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让旁观的人很心痛，有没有这样子？圣经怎么说啊？有一个女人献了一个香膏，这个香膏要抹耶稣，然后门徒就说，哎，何必这么浪费钱呢？这个香膏多少钱？三十块银子、你为什么这么浪费这个三十块银子这个香膏呢？你把这个三十块银子去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请问你，他是爱耶稣呢，爱香膏呢，还是爱穷人？他爱香膏吗？他是爱耶稣呢，爱钱呢，还是爱穷人？他不是爱穷人，他是爱钱。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我们都不注意到的一个女人，她的奉献叫人心痛。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奉献叫人心痛，叫人心痛。可是这个是什么？就是爱神，不是爱穷人，不是爱钱。门徒不是爱耶稣，也不是爱穷人，他是爱钱。如果有人奉献到叫别的人、旁观的人心痛的话，他不是爱穷人而已，他不是爱香膏而已，他是爱上帝，他是爱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十一奉献是一种转向的时候，圣经就说我们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这是第二个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的。第三呢，还有一个人心痛，我们刚刚讲到、门徒心痛，还有一个人心痛呢，就是谁呢？神也心痛。 有人会让神心痛，不是因为他奉献太多，乃是因为他太吝啬了。上帝心痛什么呢？上帝心痛说，我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福气要给你，可是因为你太吝啬了，因为你没有献上，所以我心疼你那么吝啬，所以我这里的无处可容的福都没有办法给你。这是上帝的心痛，很少人这样说的哈。可是我觉得上帝在心痛，因为他那边应该有很多他愿意赐给我们的福气，可是呢，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奉献，来转向神。如果有人爱神，难道神不会赐福给他吗？这个是第二点哈。所以第一，万物从神而来，我们从这个拥有权转向管理权。第二，这个献上的时候，我们认识一点，就是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转向，这个转向就是爱神过于爱马门。第三，从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还看到一点大家很忽略的，就是这一段圣经讲的得跟失的问题。我们要得，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要得，我们不要失去。可是当我们想到说我们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其实当你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你是要得到十分之九，你要得到更大的福气。所以当我们计算得失的时候，要用圣经的那个得失的计算法，那个计算机来计算。我们用我们的计算机一定算，一定算不对的啊！圣经的计算机 不太一样。你献上十分之一，上帝说我给你超过十分之十的，无处可容。这是圣经的计算得失的方式。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献上一块，我没有得到十一块啊。那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已经得到不止十一块了哈？有没有看到这个？请翻到第三章，还是看这个。那不单只是说第十节，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这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所以什么是圣经的计算机呢？没有损失就是得了。我们常常觉得说这里装满了，满得那么高就是得到很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当我们拥有这些我们没有损失的时候，我们的银行户口不因为是我不能够这样随便乱讲哈，可是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支出是不需要的，是我们也很心疼的，是一种损失，是我们计划当中预算当中我们觉得最好不要付这笔钱。这个就是圣经说的没有损失就是得，蝗虫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你的无花果树不会掉落，你所有的拥有的东西不会有损失，这个就是得了。否则呢，如果有损失，你还要花很多钱去补上这个损失。所以圣经的计算机是怎么样呢？给我们看一个新的一个计算方式，没有损失就是得，这是其中一个。第二，那你说那上帝究竟有没有给我无处可容呢？我请问你回想一下，二十年三十年前你来美国的时候，一个箱箱一个提包，现在呢年轻的夫妇，当你来的时候两个皮包两个箱箱或者是四个大箱，现在呢搬都搬不动，满到你们家走路都要绕过来绕过去。你难道说你还有空处再容纳其他的家具吗？当然你说我要现在很容易啊，用数字放到银行就可以了啊，这个无可容的。传道书就说到一件事，传道书里面说人的心很大，人的口很小，贪欲很大，口福很小。请问你冰箱的东西要吃多久？可是我们一天能够吃多久多少？ 他说我们的欲望很大，可是其实我们的口福很小。所以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仔细算一算，其实很多东西真是无处可容啊，无处可容。因此呢，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去看，当我们献上的时候，神让我们无处可容，因为你已经太多东西了。神让我们没有损失就是得。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句子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第三章说，以此试试我，第几节啊？第三章的第十节，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我们可以试探神吗？我们可以试试神吗？这里是神给我们一个 challenge， 你如果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有没有人真的这样做来试试看神？我想呢，这个试等于说我主动的把自己放在这个 case 里面， You go and test me， 我把自己放在这个 case 里面，这是我给你的应许，没有损失而且无处可容。可是呢，这里所教导的就是我们重新在思想，我们的管理权不是拥有权。第二，我们转向神，就是爱神不是爱马门。第三，就是新的德跟事的计算方式。我想这个是麻拉基的教导，上帝不是要你的十分之一，上帝不是要你的十分之一，上帝要你澄清清楚知道现在我在管理神所托给我的东西，现在要我们清楚知道要转向神，爱神不是爱马门。上帝要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其实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里面，很多已经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很多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面呢，已经是没有损失，已经是很多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希望呢，今年2010了哈，12月12号，哇，这是很好的日期，上帝给你的福气，让你重新再计算，无处可容。无处可容，愿上帝祝福你。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必须做一个爱神的人，必须要去做一个知道怎么样感恩，因为我们拥有了许多的一个人。我们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在这个年终的时候细细的数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多而又多。即使在我们有软弱有失败，好像有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旁边扶持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不是要我们的十分之一，你乃是要我们全然的归向你。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理来去经历你更多，求你就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能够经历你更多。求你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中继续的传讲你的信息，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主要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梁院长宝贵的信息，请大家留步接受诗班的祝福，并且也请大家留步参加等一下的装备训练课程。